弟兄姐妹平安，实在感谢主哈！我们每个星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的福分，我们能够聚集在这里，能够同心的来敬拜我们的神啊！感谢主哈！今天我想先站着哈，看能够到什么时候承受不住的时候我才坐下来。好，今天要跟大家来思考一段的。圣经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路加福音的第二章我们从第八节读到二十，第八节到二十 Gospel of Luke chapter 2 from verse 8 to 20 路加福音的第二章从第八节到二十节 Luke chapter 2 8 to 20 路加福音的第二章从第八节到二十节是教会的圣经后面的部分是五十一页翻到后面的五十一页如果有弟兄姐妹还没找到的后面的新来的朋友我们弟兄姐妹帮忙替他们找一找路加福音 Gospel of Luke chapter 2 from 8 to 20路加福音的第二章我们从第八节到二十节好不好我们一起能够大家同声我们把这段的圣经来读一下好吗一起来在伯利恒的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实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裹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果然有一代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了就把天使论解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他以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好读圣经我们就读到这里我相信这一段的圣经呢很多时候是我们在圣诞节期间我们读到的还是说我们在圣诞节期间我们听信息听到的但是因为呢我们呢从年头我们就开始来查考来读这个约翰这个路加福音按着去序今天刚好来到这一段的圣经那么这一段的圣经除了讲耶稣基督这个的救主降生以外可能我们还要问还有什么重要的信息可以是我们需要留意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把那个眼光注视在耶稣基督降生这个事情上当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天使显现告诉这些的牧羊人有关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很自然的就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天使要来宣告一件那么重要的以色列人等了几百年盼望这个弥赛亚这个救主要降临现在这个救主降生了那么重要的一个的事情天使为什么向这些牧羊人显现 而告诉他们是不是天使不大了解人间的行情他们应该去向那些的 社会上有名名望的人啊，当时的官啊，那个当时的宗教领袖文士法利赛人啊，祭司，这些的人才对嘛。如果想把个事情传开去的话，我相信那些的官长、那些的祭司、那些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讲一句，下面很多人就会留意了。啊，好像今天很多的教会，哎呀，开布道会的时候哈，除了牧师在上面讲到，还会请一些很有名望的人上来做什么？做见证，来分享一下他们那个经历。哇，很多人不是因为牧师来，是因为那个名人来了，所以大家都来了，来听了，对不对？是不是天使不太了解人间的行情？像这些牧羊人来宣告那么重要的一个的事情，牧羊人能做什么？那如果我们稍微了解一下，究竟牧羊人的身份是怎么样一种的身份？那如果我们读过创世纪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做约瑟。哇，他是很厉害。他虽然被卖到埃及当奴隶，但是当一个最低等的奴隶，后来爬上去成为整个埃及的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的人。后来这个约瑟要把他们的亲人父亲哥哥们招来哈，因为那个地方哈，他们住的地方饥荒了，他们要带他们来埃及，让他们可以在埃及这个丰富的地方可以生活下去。但是当他把家里的亲人带来的时候，他吩咐这个的父亲哈，如果哪一天那个法老来见招你来见的时候，你记得要告诉哈法老哈，我们是怎么说呢？我们是怎么说生出的啊，千万不要告诉他们我们是牧羊的。圣经很清楚的哪里记载，因为牧羊人是被埃及人看为是厌恶的行业，牧羊人被看为是一种最低等的、最被人瞧不起的一种的行业。当然你说那个是埃及，到了以色列后来来到这个的自己的地方的时候，牧羊人是不是不一样呢？可能比较好一点，但是还是在整个社会的里面是不被怎么说呢不被重视的一群的人。那我们就奇怪了，既然是这样的一群的人，为什么神要把那么重要伟大的一个信息透过牧羊人讲出去呢？那如果我们来看，无论是旧约也好，无论是新约也好，你会发现一件的事情，神常常引用牧羊人与羊的关系来形容神跟他的子民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关系。你会觉得很奇怪，神没有选用别的什么的身份，他是选牧羊人与羊的关系。特别在这个旧约的以西结书的里面，有一段的圣经很有意思，大家不用翻，我读给大家听哈。这个以西结这个先知哈，得到神万军耶和华神的启示，然后呢有这样的一段的话啊，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呢，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么样寻找他的羊，我也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个羊是指什么？以色列这个这是个民族啊。然后在这个以西结书的34章哈，以西结chapter 34哈，以西结34章的15节，他说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饿，世上的我必寻找被赎的 驱逐的书哈，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这是神的宣告，他把以色列人看成是他所爱的羊，他以牧羊人的身份来看待这些的以色列的民众。这个是旧约，来到新约也是一样。当耶稣降生在世上的时候，他怎么样来称呼他自己，记不记得？我是什么？好牧人，我爱我的羊，我为羊舍命。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不是说我是一个皇，我要来惩罚你，我要来责备你，不，他说我是好的牧人，我来是要为羊来舍命。所以呢，牧羊人是一个从人的角度来讲是一个最不被看重的，是一个在社会上没有地位的，是一群弱群这一群的人。但是神却把他自己与牧羊人认同了。所以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讲的很好的是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他却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他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不单是成为一个人，他更有成为一个牧羊的人啊！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一个非常让人惊讶的一个的事情。牧羊人从人的角度来讲并不太重要。现在世界的价值观会放在哪里？会放在那些有名望的人，身份高的人。但是在神的眼中，他看重什么？不是那些人不重要，他是看重那些不被人看重的人，那个弱群的当中他都看为重要。所以耶稣用的比喻里面讲到，有一百只羊，其中有一只走了，失掉了，这个牧人，这个好牧人会放下99只去寻找哪一只迷失的羊。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神的心意。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如果神连这些最不起眼，在社会上最不被人尊重，最没有人的地位的一群的人，弱群，他都能够去爱，从这个逻辑里面想，他还有什么人不爱？是不是连那些最不可爱的人他都爱，那还有什么人他不爱？所以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天使并不像那些有名望的高官法利赛人来显现，他只像那些牧羊人来显现，因为牧羊人是爱那些的羊，像神爱他的子民一样。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想到神的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如果连牧羊人都爱，神爱世人这句话就变得很真实。神并不是选择某一些人的爱，每一个人都是神眼中看为宝贵的，他都去爱。以前我们在星期五的晚上看过一个电影叫End of the Spear， 讲什么呢？讲有五个宣教士家庭，他们看见这一个他们知道在这个亚米逊Amazon 亚米逊这个的森林的里面还有很多落后的民族，那是土人，在那里的土人那些民族呢，都是一个族跟另外一个族常常互相仇杀的，那些的生活里面遇见别的族类呢，他们就会杀人，甚至是吃人的。这五个宣教士的家庭知道这个事情，他们就去到那个地方，他们希望能够把这样一个爱的信息传给当地的那些的土人。当他们去的时候， 他们不能够直接进到那些的民族的里面去嘛，哈，因为也没有路可以进去，所以他们就开这个小飞机在天上丢一些那些的用品，让那些的土人能够拿到这些物件的时候啊，起码产生一个友谊啊。过了一段时间的时候，他们就降落在他们的那个的人群的当中，他们希望能够把这样一份的爱来传给这些的人。但是很可惜，当他们下来的时候，他们这五个的宣教士满心欢喜，希望能够向他们传这个爱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语言可能某一些的原因，那些土人突然间好像疯了一样，拿着他们那个刺，把那些五个宣教士当场就刺死了。当这个消息传回他们家人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他们会怎么样。哎呀，这个五个宣教士不是单身的，他们有家庭，有妻子，有儿子儿女，他们都带着这个的一家人去到那个地方。当这个消息临到这些的家庭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他们是多难过多痛苦的。而且当时的政府也说，你们再不要留在这里的，赶快走吧，因为这些人凶残，他们你们留在这里的话，他们会可能会把你们都杀了哈，就叫他们走。但是那个五个宣教士的太太，其中有一些有几个，他们说我们不走，既然我们的先生已经把命放在这里了，还没有让他们认识到基督的爱，所以他们几个的太太他们就留在哪里。他们不单只是留在那个地方安全的地方，他们还进入这个村的里面去，住在他们的当中，住在一群把他们那个丈夫杀掉的一群人的当中，带着孩子住在那里。经过一段的时间，整个村庄的人都相信认识这位的救主，接受他，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他们再不互相仇杀了，这个爱进入他们的里面。我相信这个是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里面最重要想做的一个的事情，道成了肉身，住在人群的当中，这个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他降生的一个的理由。他并不是来到人世间在哪里呢，来炫耀他我多伟大，希望更多人来敬仰他崇拜他，不是。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只盼望把神的爱传给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让他们晓得神爱他们。如果连牧羊人神都跟他认同，爱他，为他舍命，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神不愿意爱的一群的人。所以牧羊人代表着耶稣基督的生命，一个的具体的一个的表现，爱那些不可爱的人。那我们来看究竟这个天使对牧羊人做了什么。天使来到这些牧羊人的面前显现，然后宣告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信息，是关乎这个救主降生的一个信息。当这些牧羊人听见之后，他们有什么的反应呢？我们来看第十五节，十五、十六、十七这三节圣经。十五节他说，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 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看见了，就把天使论及孩子的话传开了。很重要的一个的表达，他们去，他们听见天使所讲的话，他们就去看，看什么？看天使所讲的是不是真实的。当他们看见了，他们就把这个的消息传开。那这段的故事的里面呢，讲出了基督教信仰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人是如何相信神的。有没有想过我们是怎么样来相信神，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听见、看见就相信。信仰要建立在一个不变的真理上，而这个不变的真理呢，一定不是从人的探索得来的一个的结果。因为我们知道人有限，对不对？人有限，人的知识，人所知道的东西是非常有限。所以当如果是透过人所寻找出来的一些的东西，随时会改变的。如果有人产生出来的所谓的真理的结果的时候，可能过了不久啊，一下子过了几年、十年、八年、一代过去，可能这个所谓的真理就被改变，别人推翻了，因为人不完全。所以人所探讨出来的东西不可能是绝对是正确的，可能有正确，但是不是绝对的。所以真理是信仰是建立在不变的真理上。那么人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真理呢？这个就是基督教信仰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们之所以相信神，我们之所以说这是真理，因为这是从神而来的启示，神所的话是神的启示。所以呢，不是人寻找在揣摩来去推车啊，去实现找出来的结果，那是神自己向人宣告的。所以是神自己告诉我们他是谁。当我们听见这样一个真理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认识这一位的神。否则的话，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宗教？因为大部分其他的宗教都是人去寻找神，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很多的偏差，因为很多时候都是人用人的想法来揣摩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唯有我们所说基督教信仰，还是说犹太教他们的信仰，是神的启示。我们透过他自己的启示，透过他所讲的来认识他是谁。但是我们说是这本圣经，我们说是神的启示。当我们去读，我们就能够知道神在圣经讲什么真理，在说什么。但是为什么很多人读了圣经还是不能相信？我不知道有没有你所认识的人，你的朋友，其实他们有读过圣经，但是为什么他们读了之后没有说有什么特别？可能说哎呀，里面的道理还是挺好的啊，讲到耶稣基督登山宝训，没有一句说，没有一个人说这些的东西是不好的。我们都说呢，这是很好的东西，但是为什么当人读了之后还是不能信？因为当我们只是知道有神，只是知道有这样的真理，不等于我们就能够相信接受这样的事情。唯有当这个神的话、神的真理向我们宣讲的时候，我们听见了，我们还要好像这个牧羊人一样，我们去看一看究竟所讲的是否正如书中所讲的一样。我们要去看见这个真理真实的活在，还是说呈现在我们眼前。当我们真的看见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这些牧羊人都就归荣耀给神，我们就信了。如果我们只是知道没有看见的话， 你再知道更多你都不会信，因为只不过是外在的知识，头脑的东西，哦，有一个神我知道， so what， 跟你跟我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了就不一样了。好，刚才我们的姐妹分享星期五看的那个的电影，我想我就用这个来跟大家再分享一下。那个他已经讲了里面的内容，就是说一个留学生因为撞车，好，在车中的两个女孩，外国的女孩，一个都死了，一个受伤重伤啊。他们的父母啊，在国内听见这个消息很担忧，对不对啊？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啊？你的孩子在国外啊，撞车撞非常的严重啊，不单只是撞车严重，可能还要遭受的这个法律上的一些的问题哈， 还要赔偿，还不晓得那个人会对你怎么样啊？你去到哪里的时候，那个见证里面说哈，这个绝对的父母哈，下飞机的时候有个同学带着一个人去哈，这个带着牧师去哈，去接他们飞机哈，然后介绍这个是牧师，他们不知道牧师是什么东西啊，没有听过基督教，没有不知道牧师，他们还听错，以为律师，还记不记得哈？哇，吓死了啊！我们刚下飞机就有律师来找我们，那还有命吗哈？但是他们发现，哎呀，这个律师奇怪，这个律师奇怪，他们还不知道牧师，这个律师奇怪，为什么还帮忙他们拿行李，还要安慰他们？他们搞不清楚这是做什么，后来才知道原来是牧师，不是律师哈。刚才小丽姐妹已经分享了，他们想过几千种的可能性，会不会给他们打呢？会不会赔偿倾家荡产呢？会怎么样呢？他们想了几千种可能性，但是当他们去到那个地方，见到那个的女孩子死亡那个女孩子的父母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讲什么话，但是。既然那个母亲跑来抱着那个的妈妈告诉他不要太内疚，不是你儿子的问题，是意外。他真的不懂得回应，怎么有可能这样的事情？你想想在国内，如果你出现这个事情，结果会怎么样？会不会有这样的结果，你怎么样猜怎么样想都不会想出来这个结果，是不是？刚才呢姐妹已经分享了，我不重复她讲了。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什么事情，这一对的父母看见这个事情之后，他们回去，他们不知道基督教是什么东西，不明白，但是看见这个的情况之后，他们回去信了，就是当时可能他们就信了。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看见什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神所宣告的事原来是可以在生活当中实行出来的。耶稣基督叫我们什么？人叫我们那个人打你一拳你就回他一拳，对不对？但是神耶稣基督在世上他叫我们什么？要爱你的仇敌，为逼害你的来祷告。我们读到这句圣经的时候，哇，这个是 you know 太高了，不是我们吃人间我们还是吃人间烟火的人做不到的，太高了，不能做的。但是当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不会实现呢？原来不是的，原来这句话是可行的，而且是能够看见的。刚才我们说那个宣教士的妻子进到这个的那是杀人的民族的里面，他们并不是去哪里报仇，他们是哪里把爱给他们，爱他们，爱杀他们丈夫的这些仇敌。这对父母看见这对的父母亲的时候，他们被他们的爱，他们这个举动所感动了，他们看见了，看见原来 神的所讲的话是真实的。我相信往后他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再不会怀疑这些话是不是可行，原来是真的可行，看见了他们就信了。你叫他们不信很难，因为他们看见了真理呈现在人的面前。今天我们说要看见，并不是来追求看那些轰轰烈烈的神迹，哇，再来一个五饼二鱼，哇，再来一群的人病在哪里，我一按手，棒，都好了哈。再不要看见红海分开，不要说红海了哈，单单我们这边那些的湖分开，然后我们去钓鱼，那就不错了哈。我们不需要一定要求看那些好像是很神奇的神迹才叫做看见神的作为。我们要像这些的牧羊人一样，天使告诉他们什么？天使告诉他们，你们去啊，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他们去了，看见了。二十节，牧羊的人回去，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下面怎么说？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看见了。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留意究竟圣经说了什么，这些真理呈现在我们面前是什么，我们能够在怎么样的范围里面看见这些话的真实呈现。如果看见了，我们就信了。有时候是你把这句话呈现，有时候是你看见别人把这句话呈现了。我们看见原来神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他这样说是就要这样成了，这个就是看见了。听见了啊，听见了，看见了就信了，然后他们说就把这个话传开了。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里面不能够缺的。我们需要有真理作为根基去认识神，但是这些客观的真理放在哪里？如果我们没有留意这些真理怎么样在我们四周围生活的里面呈现，我告诉你，你只不过是头脑上知道有神，你并不是真的相信神。什么时候你留意到你身边这些事发生，正如圣经所说的，我告诉你，你叫你不信是很难的。那究竟天使跟这些牧羊人讲了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所以要讲这个耶稣基督降生哈，我们来读一读十四节好不好？一起我们来读一下十四节啊，二章十四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一句很美很重要的一句的话，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做什么？当人犯罪，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圣经用了一句话，因为人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不是神的荣耀因为我们犯罪他没有荣耀，不是，那是人再不把神应当的荣耀归给他了。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在世上，他你会发现凡事遵行神的旨意。当他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说，哦，父神啊，我现在要荣耀你了。为什么死了还要荣耀神？因为这个是神给他的生命的带领， 他生命的目的，他的使命。当他完全顺服神子的带领的时候，神得着荣耀，他也得着荣耀。当然这是关乎神的方面。第二句什么？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相信这句话是我们每个人都盼望临到我们身上的，是不是？谁不愿意有平安？举个手，我相信你不敢举吧。每个人都希望有平安，对不对？ 我们每一个人盼望我们一生都是一帆风顺，平平安安的度过。但是我们知道在世上有许多许多的困难，许多的事情发生让我们失去平安。圣经说耶稣基督的降生是要把这个平安归给，就是说什么，与归给他所喜悦的人，也可以成为喜悦神的人。当一个人喜悦神，还说一个人相信神，在他的生命里面，神会把这个平安赐给他。究竟平安是什么？讲了那么多平安，平安是什么？可能你心目中想到的平安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出入平安哈，是我们中国人喜欢挂的这个横批哈，在门上啊，出入平安当然很好。还有什么平安？可能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很盼望平安，但是我们还不能够很正确的讲到究竟平安是代表什么。圣经犹太人对平安有非常深入的一种的描写，很多好像是我今天就不讲了。归纳起来，平安指的是什么？平安指的是一种关系的状况。想一想，你很有钱，但是你家里面吵吵闹闹，你跟你的配偶一天到晚没有一天好日子过，请问你有平安吗？没有吧。哎呀，不想回家了，一回家哇头疼了。好了，你跟你的配偶挺好的，但是那孩子们跟你抬杠啊，你说什么他都跟你反对，你有平安吗？你心里面也烦。你跟你的朋友，你跟你所做的事情怎么样也不顺啊。我们当中有一些做科学的研究，你怎么样做研究那个就是不顺，你有平安吗？可能你遇见这事情，你心里面只有烦躁，没有平安。平安是什么？平安是一种的关系，一个状态。当你所有你身边发生所有的事情都跟你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的关系的时候，这个就是犹太人所讲的平安，也是最重要的一种的情况。那怎么样能够有呢？圣经呢告诉我们，因为当人犯罪，还是说我们始祖犯罪的时候，人与神隔绝了，人的生命里面没有神，所以在我们心灵的深处总是留了一个空处，没办法满足。世人寻找很多外在的东西来满足我们这个的空了填不满的一种的欲望，这个欲望使到我们不满足了。什么东西 ？OK， 有时候我讲的太快，它很难翻译。当我们心里面没有神的时候，就好像有一个永远填不满的一个的深渊，一个欲望，无论你把什么放进去都不满足。但是什么时候，当我们跟神这个关系和好的时候，当我们在生命当中跟神这个关系已经重新建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跟神的关系和好所得来的平安影响了我们身边所有其他的关系的平安，你的生命就再不一样。耶稣基督来，他要做一个事情是我们没办法人可以做的，他是要代替人承担罪所带来的惩罚，是让他的死取代了你我的死，以致到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重新有着从神来的生命。这个就是建立这个关系的一个重点。我们人没办法能够跟神建立这个关系，无论你做什么，除非你能够透过已经代替你承受罪所带来的结果死亡这一位的耶稣基督，人没办法自己做到。所以当耶稣基督做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要把平安 赐给我们，因为他已经胜过世上最大最大的苦难，就是死亡。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世上其他的事情慢慢慢慢你就发现都改变了，平安出来了。刚才那个故事的里面，那个见证的里面，你想哪一对的父母亲从国内来去找去看儿子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哪种的担忧惧怕，可哇哪种几千种的可能性的一种的状况，你想他们有平安吗？没有。但是这个见证后来说什么，他们回去的时候，人们他的亲人看见他们不一样了，他们带着笑容回去了。为什么？因为神的爱在这个事情他们看见了，关系和好了。那个本来他以为是敌人的会来报仇的人，跟他没有不报仇了，关系好了，带着平安回去了。前段时间师母有一个小组 Aggie 小组，都是姐妹在那里一同的查考圣经分享，那其中有一个姐妹跟师母分享了一个的见证，那个见证呢就是我好多年之前已经看过了，当时师母给我提的时候，我说我知道这个的见证，因为很多年之前看过，这事都忘了，当我预备的时候，我说这个见证是挺好的，我说我跟大家去分享。讲到一个什么？讲到一个在香港的黑社会的老大信主的过程。这个黑社会的老大呢，在他最风光的时候，意思是说最高峰状态的时候，他赚很多的钱。为什么？黑社会老大做很多偏门的生意，那个酒吧啦，舞厅赌啦，贩毒，然后各样的偏门的生意，赚很多的钱，因为他当时很出名。所以有一些的牧师呢就去拜访他，向他传福音，这些牧师很够胆哦，你看去跟一个黑社会的老大传福音，你可以想象会有什么后果，如果他不高兴你就麻烦了。但是这一群的牧师他们很有负担，觉得我们做那么多的工作，希望那些的黑社会分子来信耶稣，如果，群贼先怎么群王，先把这个老大能够让他改变过来的时候，下面那个小弟就很容易信主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一群的牧师很够胆，就去了，去跟他讲耶稣。这个老大烦死了，第头一两次来还是还是客气一点，敷衍一下打发他们走。但是他们常常来，不单只来还打电话来。这个老大烦了，就说你们不要再来了，再来我对你们不客气了。其中一个牧师说，这样吧，好不好，你来教会一次，起码来一次吧。来了如果你觉得你真的不想听，我们不来再麻烦你了。那个老大说好，我再去一次，其实他以前没有去过教会，就是那些人去拜访他，他说好我去，就去到一个的教会。他说因为这个是他的见证，他说我一坐下来我就睡着了，从头睡到底，聚会完了就醒过来了。所以他就对那些牧师说，他说你们的耶稣好像没什么，我一来就睡觉了，没有听见任何的事情，那我已经来了，以后你们不要再来了，不愿意再去教会了。但是那些牧师呢还是为他祷告，还是打个电话跟他讲一讲。他离开教会的时候，那牧师说送你一本圣经，他本来不想要，但是他太太想赶快把他们打发走，好了就拿了就走。但是走了之后呢，他也没看，把它放在 这个床边那个柜上哈、啊，放在那里啊，没有看。但是那个老大，不知道为什么，很多的挂虑，睡不着了，每一天很辛苦才睡一点点。看医生给他安眠药，给他各样的药，他吃了也睡不着，怎么样都睡不着。有一天那个牧师打电话来，他说那牧师告诉他，你有什么困难你就祷告神，神能够替你解决。他哪天睡不着，看见那个圣经在哪里，他就想起这个牧师跟他说的话，他就祷告，他说耶稣，如果你是真的让我睡着，我就信你。睡着了，一睡睡到天光天亮，第二天起来，哇，这个耶稣好厉害哦！但是他也没有信，他还没有信。他说可能是偶然吧，他没有去信。接下来呢，又睡不着了，你要找妈妈了，你要睡觉吗？坐着哈，嘘。那再接他好几天又不能睡，他看见那个圣经，他又祷告耶稣，如果你能够叫我睡，我真的信你。啪，又睡下去了，又睡着了。哎呀，他经过几次这样的状况之后，哇，他说耶稣挺厉害的、啊、比那些医生开的药还要厉害。他所以他开始有一点点觉得我可以尝试去信。牧师来探访他，就告诉他，你信耶稣吧，耶稣会改变你的。哇，他听见这句话吓死了，他说没有了，不要，我不要耶稣了。为什么？因为他做那个偏门的怎么说讲偏门的生意，每一天赚很多的钱。他说我不要改变，我现在非常好，只是不能睡觉而已，没关系的。他说不要改变，不要信。但是呢，他因为内心里面其实已经对耶稣产生了一种念头，其实有点信哈。接下来你知道发生什么吗？他开始做什么生意，偏门的生意都赔钱，开赌输，酒吧没有人来，做这个失败，做那个失败，所以多门的偏门的生意没有一个赚钱，不断的赔钱。哇，他对那个牧师说，牧师你请你不要再来了，耶稣让我破产了，快要破产了。后来他跟牧师说，好不好，你就你的耶稣给我两年还是多少年的时间，让我赚够多一点的钱，我再回来信好不好。那牧师说，耶稣不会给你，不会，你这个价请不过来的啊！耶稣不会让你继续做偏门的生意能够赚钱。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信了也没用。后来他改变去了别的地方做偏门的生意，去赌，破产了，什么都没有了。后来他回来，他说：“哇，神，你这太厉害了，我不能不信。”他开始信的时候，奇迹就在他身上发生了。他已经这些都亏本了，那些小弟一个一个也走了，那他收入没有收入，但是他说奇妙的说，每一次当他有真正需要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钱就来了，不是他做生意偏门赚回来，就是那个钱就来了。经过这一段的时间的时候，他说神真的，耶稣真的太厉害了。当然这个故事还有很长的经历，我就不讲了，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的事情。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当他爱一个人的时候，他会带领这个人转变他的人生，他的生命。后来这个老大变成了传道人，是这位去传道去了，会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可能 我们以为我拥有很多外在的东西，金钱啊什么的东西的时候，我都满足，我就有平安了，我都能够有安全感了。但是多少时候我们知道，有太多太多很有钱的人，他们都没有安全感。为什么？因为里面无论你怎么样，外在的东西都填不满里面那个欲望，这个欲望让你永远永远不能够满足，这个不能够满足让你视周围所有的关系都会破裂。但是什么时候你跟神这个关系建立起来，可能你不会一帆风顺，像这个老大信刚信主的时候，哇，真的很惨。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因为神不要让将一个用偏门赚回来的钱过他的人生，他要把所有这些过去的东西都要过去，让他能够重新再来一个新造的人。当然你我不会走到那个极端，对不对？但是神在你我的生命上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信主之后他要改变，这个改变的过程里面可能会让你遭受一些你不愿意遭受的东西，目的不是要害你，不是要报仇，那是要让你重新活出一个新的生命。看见很重要，不单只是看见别人实现圣经所讲的话，你也会在你的生命里面看见神在你身上的作为。今天多少的信徒像一个活的见证摆在我们的面前，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个谦卑，打开我们的心看一看，原来四周围有很多很多的人，他的生命都在呈现神自己的真实。今天早上在 internet 看新闻的时候，看到一个小小的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你知道有一个快餐店Chick-fil-A 一个是基督教一个基督徒开的一个连锁的 burger 的一个的店啊，我们 Logan 也有一个啊。这个故事这个见证是说什么呢？有一个人去哪里买这个的快餐哈 ，drive through 哈，然后呢，买了之后哈，那个给了钱哈，他都没有那个收钱的人还没有把那个钱找回去给他的时候哈，那个人就开车走了，这个负责这个 cashier 这个人还有几块钱还没那个人还没拿就走了。那可能一般的话哦，那就放回这个钱箱里面，还说哦自己就放在口袋就算了。但是这个人我相信是在那个地方工作的，应该是都是基督徒大部分吧哈。这个人呢就觉得哎呀，他没有拿回那个钱，而且这个人是我常常来的熟客哈，所以他知道将来有一天哪一天他会再来买东西的，他就把这个钱留起来哈。然后用个你 know 信封把它放着哈，放在口袋，什么时候他来就把这个钱还给他。经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几个星期过去了，哎呀，有一天这个人再来了，他就把这个钱给他。那个人就是莫名其妙，什么？他根本忘了，也不知道需要有这个找这个钱。哇，这个人收到这个钱的时候，心里面非常的感动，虽然是几块的钱。但是这几块钱表达什么？表达这个人的生命的素质不一样。因此他很有兴趣想了解究竟这个店他们在卖这个 fast food 之外还做什么。结果呢，他这个的见证是这个客人所写的，结果他就跟这个店里面这些人成为朋友，认识原来这个信仰是那么的真实，把人的生命改变。时间关系我就不再讲太多了。天赐像牧羊人的显现，让我们看见神把他自己跟世界最好像最低层的人 最厌恶的职业连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他要告诉我们，神爱世人，任何一个的人，人眼中看为没有太大价值的人，他都会去爱。只要用这样一份爱也临到信徒的身上，所以哪些宣教士，哪些人，哪些信徒能够把这样一份的爱呈现在他们的生命的里面。牧羊人按照天使所讲的去找耶稣基督，看见了他们就相信，就把荣耀归给神。今天也把这个信息放在大家面前，希望大家也能够不是单单知道有神，知道有这样一些的故事，希望你放开眼来看一看，让你看见神所讲的，正如圣经所讲的，那我们可以放心，有信心去相信。你需要踏出一步，你不能够永远站在门外啊，他们都挺好的，那你永远没有办法经历这个美好在你生命上是如何实现。让这些的见证，生命的改变，成为你我的鼓励，也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成为别人的见证。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神，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的降生要把平安带到这个世界。人类因着犯罪离开了你之后，从来没有平安。无论我们拥有多少外在的资产，多少以为对我们有利的人际的关系，都不能够满足我们里面那个欲望，那一份的空虚。我们的担忧使到我们可能睡不着，吃不香。但是主啊，求你借着今天这份的信息，让我们看见你连最世人最厌恶的行业的人，牧羊人，你都去爱，你以你的生命与他们认同，你要活在人群的当中，你要让你的生命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让我们因着我们听见了，也看见有那么多的见证在我们的生命四周围发生了，让我们能够打开我们的心来接受你，让我们进入这样一份美好的关系的里面，以知道我们可以认识你，可以经历你所赐的平安。在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位的朋友，如果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让耶稣进入你的生命的里面，没有经历过从神来的那一份的平安，今天我希望能够让你有这样一个的机会，你向神表达，我愿意试试究竟神你是否真实的，让我可以进入这样一个关系的里面，让我可以得着从你来的平安。如果我们当中有这样一个的任何一个的朋友有这样的心愿，你轻轻举起你的手，不是为了给我看到，那是要回应神，你要让神知道你愿意。有没有任何一位的朋友，你愿意打开你的心，让神进入你的生命里面？有的话，你轻轻举一个手，告诉神你愿意。我也为你来祷告。有没有任何一位的朋友有这样一个的意愿？有的话，你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我就可以为你来祷告。有没有任何一个朋友？感谢主哈，感谢主。还有没有另外任何一位的朋友有这样的一个的意愿？可能你没有举起你的手，但是如果你的心是打开的话，你跟着我就以下的一个的祷告，让神进入你的生命的里面。你可以对神说，神啊， 我需要你，耶稣基督，我感谢你，因为你来到人世间是要把平安赐给我，我愿意打开我的心，接受你进入我的生命的里面，让我可以经历那份的平安。圣灵你帮助，让我在生活的里面能够认识神，能够明白神，你来掌管我的生命，你成为我生命的主，我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